真的让人想笑都笑不出来啊。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啊？1270万的高校毕业生啊，就业困难啊。多个部门呢联合发声，积极地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的行业啊。
不是开玩笑是吗？幼儿园三年，学前班一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大学四年，寒窗苦读整整20年，精通数理化，中文英文从细就学，起早贪黑，各种补习，书法、乐曲、体育、舞蹈，各种特长班，就那一个钟头几百蚊的补习费呢，就将家长榨干了，卷了细的卷老的，计一计，那些细路只是读书啫，就翻了几十万。
还不包出国留学啊，培养一个细路仔啊，100万啊，真是闲闲地啊。
是啊，一开头呢是鼓励进场当技术工人，鼓励搬砖打螺丝，后来呢又鼓励去美团送快递，鼓励自力更生自谋职业，鼓励开网约车，甚至还鼓励卖猪肉。现在好了，又鼓励进入家政行业。
人到了中年，最怕的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器，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就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买啦。是啦，早点讲啊，嘥咁多心机做咩呢？早点学拖地咁就得咯。我听讲啊，乜嘢两极分化喎。一边呢就係千万级嘅大学生冇工作，一边呢就係千万级嘅富人家庭请家教。喂，呢个咪就係返去小学课本入边嘅旧社会咯。我睇啊，中国制造2025应该改成中国失业2025啊。
係啊，真係唔好回国啊。这个不单止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还有些更加令人心痛的消息啊。就好像41岁的副教授黄海啊，结婚刚刚两个星期就在学校里面跳楼啊。还有啊，35岁的浙江大学博士的导师啊，直接呢是从教学楼一跃而下。再往前呢，还有一位呢34岁的大学教授啊，因为长期呢超负荷工作啊，病倒咗喺实验室里面啊。呢啲人唔系普通人啊，系有工作嘅学术界嘅精英啊。本应该呢喺科研嘅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啊。但系呢连接咁样走上咗绝路啊。
呢个背后嘅关键词呢就两个字，内卷。
内卷呢两个字啊，依家喺中国大陆啦，差唔多都成为大众嘅病痛啦吧。讲真咧，呢啲案例啊，睇到人啊，真系心噏啊。你睇黄海，背景亮眼，佢系北大毕业嘅高材生，又喺多伦多大学咧读完博士嘅。佢个导师咧仲系诺贝尔得奖主约翰布拉尼。他回国之后啊，一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发表过论文，带过专案，还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呢还被评为全省一流的水平。他还刚刚入选南粤优秀教师的名单。按道理说他是前途无量的啊。结果呢，他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是啊，我听讲他们内部有个什么飞升即走的制度啊。意思就是说，你入来教书几年内要发几多论文，搞几多科研，如果不是的呢就要走人，就好像上班签了一个赌约一样。 能够挨得过考核嘅咧就升官，挨唔过去就执埋包袱翻屋企。好似黄海呢啲咁优秀嘅，都被压到喘唔过气，变成咗普通老师点办呢？
黄海嘅案例啊，唔系孤立噶。八月四号啊，浙江大学咧紫金港校区咧，亦发生咗一起堕楼嘅事件啊。堕楼者咧系生物系统工程同埋食品科学学院嘅姓杜嘅一个博士导师啊，啱啱先至35岁咋。佢嘅研究方向啊系农业机器人啊，仿生软体机器人，好前沿噶。可惜啦，入职咗4年就结束咗一生啦。根据公开嘅资讯啊，佢签嘅系特聘副研究员合同啊，6年里面咧要通过考核咧先能够进入百人嘅计划，否则咧合同咧就自然会终止。压力大就好似喺科研跑步机上面嘅狂奔啊！
我听住都觉得攰啊！呢、这个咪叫做飞升即走咯，简直就系飞升即死啊！
本来咧飞升即走嘅初衷啊，其实系要打破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嘅旧机制嘅。本来咧系想防止论资排辈，但问题系好多高校咧都把佢异化成咗科研 GDP 大赛，一味咁逼大家做出成果，但系咧又唔提供培养同支持，咁样就完全走晒样啦。
呢种走样嘅制度正面临三大争议，就系、是、到底能唔能够留住人才呢？会唔会变成单纯嘅淘汰机器？仲有就系、是、对青年教师嘅心理同埋生活压力，系咪已经超出咗底线呢？
关于飞升即走，目前咧主要有三大嘅争议。第一咧，唔达标咧就要出局，让年轻人嘅教师压力咧倍增。第二咧，考核重论文轻教学，导致教学嘅质量咧被忽视。第三，呢种制度咧，仲被批评催生咗短平快嘅浮漂式研究啊，学术咧就变得急功近利啊。
确实系咁啊，但系咧，竟然啊，有啲网友就话啦：，你过得唔好啊，系因为你自己唔够努力。你只要努力去奋斗啊，你就会有好嘅结果噶啦。
喺而家呢种经济大危机嘅时代咧，我话佢啊，系企住讲话唔腰痛。仲记唔记得前一段时间嘈到整个中国舆论嘅北京协和医院嘅董小姐嘅事咧？那个董小姐，佢喺3年嘅时间入边发表咗11篇跨学科嘅论文，佢嘅嗰啲论文咧，基本上都系依靠佢个父母嘅关系，揾啲熟人加埋佢个名字发表噶。呢啲咧就系、是、喺中国而家最普遍嘅论文腐败，亦叫做学术腐败。
系咯。有好多学术期刊啊，都被呢种关系论文霸占晒啦。对于嗰啲冇关系又冇乜后台背景嘅大学老师，佢哋喺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系唔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呢？
仲有啊，这个必须要完成国家级研究嘅专案，大量嘅呢种专案，亦都系要靠人脉关系，你先至能够申请得到。你如果在这个研究的领域入边，你没有这个关系，你不去讨好领导，不去拍领导的马屁，那你就很难通过飞升即走的考核了。
其实呢，归根到底就是3个字，不公平。它往往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黄海老师呢，他很可能呢也都是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悲剧。黄海呢，他其实已经是一位副教授了，从副教授呢晋升到教授呢，在中国不少的大学里面呢，同样亦都是有类似于飞升即走的这种僵化的考核。最开始呢，这种制度呢就是抄文明国家的作业，但是在文明国家大学里面的考核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学术的败类啊，他们是公平合理很多啊。中国抄作业没有抄人哋嘅精髓啊，反而咧导致咗越来越多嘅悲剧嘅发生啊！
所以咧喺外边嘅留学生或者喺度工作紧嘅年轻人， 只要有一啲啲能够留喺民主国家嘅希望呢，就一定要努力留低。你睇而家中国已经进入到呢种经济大危机嘅时代，各个领域都喺度变得越嚟越卷，已经喺国外嘅呢，就唔好再糊涂，再翻去国内啦。有乜嘢意思呢？就好似今日倾嘅黄海老师咁啊，凭住佢嘅履历，当初佢如果话想留喺加拿大，我谂肯定系冇问题噶。
是啊，他是在2018年返回中国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从外边看起来呢最金光闪闪、最有钱、最有希望的时期。特别是对于这些学理工科的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呢，黄海在那个时候选择回国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当然啦，亦不是说他留在国外就顺风顺水。因为人世间是没有绝对开心的嘛。
而且啊，失业飞升即走呢只是表面的问题啊。更严重的呢还有失踪潮啊。大陆社交媒体爆出不少退伍的军人神秘失踪啊。家属呢急到呢到处在寻人。从河北到福建，从河南到安徽。一批批二三十岁退伍的后生仔啊，消失不见啊！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是啊，普通老百姓的细路呢就最怕出事，连当个兵的都能够失踪，现在的社会太恐怖了。
现在中国买卖人体部件的市场啊，已经向全世界开放了，还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人体部件买卖的绿色通道。光明正大咁随时割取人体部件，甚至啊连婴儿都唔会放过啊！
呢啲真系唔系谣言啊，而系现实中存在嘅利益网啊！之前咧，我哋唔系报咗一个官二代爆料青少年失踪吗？现在咧，连啲退伍军人啊都唔放过啊！
唉，最坏嘅嗰一批人都老啦，应该维修啦。呢啲士兵呢？可能就活在某个领导人的身体入边啦，真是太可怕了。就业冇保障，而家连条命仔都冇保障，所以呢，仲是那句话，千祈唔好翻去啊。
上个礼拜啊，江西景德镇咪又出大事啦，有个男的开住黑色小车当街撞人，仲反复咁碾压，造成两死一伤。现场的视频啊，真是惨不忍睹啊！官方的通报就说是情感纠纷造成的，但是当地人爆料说呢就不是这样回事了。有人说呢是因为赌博的时候被人装了入链出老千，输了17万，还有人说呢是因为类似于杀猪盘的利益纠纷。那
就是啊，现在整个社会的火药味太重了，随便一些小的冲突呢最后都可能演变成极端暴力，所有问题环环相扣。网友都说这个年头啊，真的是杀疯了。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他们自己出差打的士回五星级酒店啊，司机呢莫名其妙地讲了一句，你们真的好舒服啊，喐一喐呢就说要住五星级酒店。当时的网友呢一头雾水，摸不清司机是什么套路啊？警惕地回答说，我不住酒店的，是客户住在那里啊，我们只是到大厅去等客户啊。司机一听态度呢就好返啲了。啊，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收入都不低喎，不像我们做到死啊死啊这样。网友说，公司效益不好啊，都快倒闭啊，这两个月啊都没发工资啦，我呢就欠了一屁股债啊。司机哈哈一笑咁讲，咩破公司啊，睇起嚟你哋都几惨㗎喎，仲不如我哋开的士啊。讲完呢，司机就开开心心咁开车啦。
所以啊，我提醒大家啦，依家喺国内啊，无论你同边个接触啊，一定要记住低调低调再低调。因为呢，你根本就唔知道你遇到嘅呢个人啊，佢啱啱经历咗乜嘢事嚟。
係啊。可能是失业的、破产的、离婚的，又或者个袋冇钱的，还有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或者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眼神 或者你一个不恰当的行为，就可能点着了这些人的火药桶，成了最后压死他的一根稻草。
今日呢已经是9月1号了，全民强制的社保就开始了，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失业啊，老板破产啊。当生活没了出路呢，很多人只能用最血腥的方式来发泄啊。这些人被逼急呢，就会报复社会，还不知道以后呢有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海外的朋友一个忠告啊，社会的戾气太重啊，回国呢只会让自己陷入泥潭里面啊。外面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至少呢不用每日担心会不会边日成为新闻里面的受害者啊。这个年头啊，能忍呢就忍啊，能够留呢就要留啊。
但是呢，有人说在海外漂泊的滋味又好难受啊，每次思念家人啊都眼湿湿啊。你哋大家有乜巧可以治呢个思乡病嘅呀？
咁当然啦，除咗同啲朋友聚一聚倾下之外呢，其实更重要嘅呢就係心态。想家佢就係一个念头嚟嘅啫。我哋换一个諗法，你喺边度就将边度当成係家，反而会轻松啲。你睇下海外一代一代嘅移民咪都觉得好好咩？
我同意你嘅讲法啦。其实呢，所谓的家不单止是一个地方，它更加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你自己都可以营造出这种感觉来的。比如做几样家乡菜，那种家乡菜的味道一出来啊，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温馨了。或者呢，多些跟家人啊用视频倾倾偈，分享日常的琐事，咁呢同家人嘅距离咁呢就冇咁远啦。
啱啦，唔好将思乡呢当成一种负担。佢说明呢你心里面有牵挂有根。反过嚟諗呢，呢种亦系一种幸福。关键呢系学会将呢啲情绪化转化成动力。向新嘅地方呢努力咁样安定落嚟。你一旦融入咗环境呢，生活呢就有咗方向。就唔会成日都俾思乡咁困住。原来啊，家就唔系一个固定一个房子啊，而系人响边度呢，心就响边度。
冇错啦，等你慢慢习惯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唔只有一个家，而系多咗一个家。而且讲唔定有一日你再翻转头睇下，你就会觉得呢一段漂泊正系令你成长最快嘅日子，亦是最锻炼自己的一段难忘的时光。
是啊，家乡永远都是在心里面，但人生的路很长，能够将不同的地方活成家，这样才是人生真正的收获。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请记住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亦请已经在海外扎根的朋友在留言区分享你当初是怎样想家的那段故事啊。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